我下面开始辅导这个以敏量的保证论，现在在宣讲第四品潜鱼品当中，关键的潜鱼呢，现在呢是在这个潜除争论当中。今天讲第五个科判，潜除若潜鱼无共相，则不可能同体之争。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潜鱼的话，那么共相啊，按照这个英明，英明这个沙耶班德达的观点的话，就是潜鱼呢是个共相，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有司法的。他就是说呢，如果是潜鱼这个没有共相啊，如果说是这个共相不存在，在外境当中不存在的话，那不可能同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法的很多特征呢，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就是说是这个同体的方式具备的。就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开始潜出这样一种争论。为诸一体若无种，莲花以及蓝色等诸法不会一体中，由此因成同体无。这个又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的观点呢，这个方面是说主要是圣顿外道吧，在这个地方讲有不中，实际上有不中呢，上次说这个是圣顿外道。那么这些圣顿外道圣顿外道他们这样讲的，那么一个一些万法的这个种呢应该是有的。为诸一体若无种，那么就是如果说一切的这个一体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体，各个不相同的这个各个不相同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相的法，各个不相同的这个别法上面呢，应该有一个种啊，应该种。比如说呢，在这个瓶子上面呢，应该有一个种。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可以说精品上面一个种，然后呢，饮品上面也应该有种。反正呢，在各个不相同的这些这个别法上面呢，应该有个种。如果说是在每一个别法上面没一个种法的话，没一个这个总体的话，那么就有以下的过失。那么什么过失呢？莲花以蓝色等诸法不会一体中。那么就是说莲花啊，这个方面讲是个青莲花了。青莲花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这方面讲莲花的本体，比如说莲花的这个叶子啊、花蕊啊、花茎啊等等，这方面和它的这个颜色，莲花和它自己的这个蓝色，这方面讲青莲花和蓝色呢，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讲，前面没有讲过。实际上在这个藏文当中呢，青和蓝的话，有的时候都是一个意思。青莲花下面讲青莲蓝色，好像就是说一个是青色的，一个蓝色的。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青莲，或者就是讲这个蓝色的莲花。那么就是说莲花呢，就是指它的这些这个形状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各自的分支啊，它的这个各个花瓣呐、它的花蕊啊，这就叫莲花。还有呢，就是它上面莲花上面所具备的蓝色啊，还有它自己所具备的蓝色等之呢，还有其他的特征。如果上面没有个种的话，那么诸法不会一体中。那么诸法就是指这个各自的莲花的这样一种形状，还有各自各样的颜色，这方面就不可能会在一个本体当中。一个本体呢，比如说一朵莲花，在我面前呢显现一个莲花，一朵莲花的话，实际上它上面汇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法，汇集了很多不同的法啊，就是说各自的花瓣还有这些蓝色呢，汇在一个本体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由此因成同体无。如果说是可以说是诸法不汇集在一个本体上面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因成同体无。同体无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是说这个青莲它自己的青莲花和它的蓝色呢都是同体的，那么同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呢就没办法存在了，就由此因成同体无的意思。那么如果有了一个种的话，那么种呢可以说是它是各个样一种分支汇集起来的，而且呢这个种呢它可以就是说含摄其他的分支，可以总摄其他的分支，其他很多分支汇集在一起了，这个就叫做一个种，这个就是一个种相。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种相的话，那么就是说一切诸法汇集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方汇合，没法汇合的话，就应该成了同体无了，这些同体的法呢全部变成没有。对方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应该按他是说应该有一个这个种法，种法可以涉及其他的这个别法，这个方面呢他自己认为呢应该是合理的。那么下面就破词，青莲蓝色非一体，浅于分支又涉及，分别实前乃同体，非取自相跟行径。那么破的时候就说是这个青莲和蓝色非一体，那么就是说青色的莲花和它自己的蓝色呢，从外境上面讲啊，从它自己的自相的外境上面讲呢，根本不是他体的。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眼识在取在建立这样一种这个莲花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莲花和它的蓝色呢，是不是别别分开的他体法，根本不是别别分开的他体法。所以说在外境当中呢，它不是他体的，既然不是他体的，就不可能说很多很多他体法会在一个法上面，这个方面就没法安立了。那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说外境的自相上面呢，当莲花和它自己的蓝色呢根本不是他体的啊，就是从一体的方式具备的。 那么既然在外定义志向上面是这样一种这个一体方程具备的，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分别这个是莲花它的这个形状，这个是莲花它的颜色，这个方面又怎么样分别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浅鱼呢做这个事情的，浅鱼分支又涉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分别识面前呢，就是通过浅鱼识，通过浅鱼识呢，首先把这个莲花和蓝色分开，把莲花和蓝色分开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个分开案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是莲花。再说这个莲花，或者在观察这个莲花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浅鱼识呢，浅出了非莲花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是蓝色，然后呢就浅出非蓝色的部分。这个就是分支。分支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莲花它的形状、它的构造部分和它的蓝色呢，首先通过我们的分别念的分开。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它的志向上面有没有办法分开呢？志向上面是没办法分开，它是一体的。但是我们要了知的时候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知这个是莲花它的花瓣，然后呢，这个是莲花它的蓝色这个是莲花它的茎它的叶它的花蕊这个方面一个一个分开一个一个把它分开，分开了解，分开的时候呢，浅出它的这个唯品，把它唯品浅出，这个叫做浅鱼分支的意思。然后又涉及最后呢，我们又把通过分别念，通过浅鱼又把莲花和蓝色设在一起又让它设在一起，让它知道这个同体的。实际上呢，这个莲花的本身有没有分开和涉及的这个两个部分呢，两个步骤呢，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但是呢，只不过我们要详尽去观察这样一种这个莲花的这个各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分别念去把它分开，然后呢通过分别念又把它涉及在同体。这方面就是这个回答。然后呢，分别识前乃同体，在我们的分别识面前的话，可以安利说这样一种莲花和它的蓝色呢是个同体的它是一个同体关系的。所以说呢，因为首先有分开再有涉及的缘故呢，在这个时候才可能有一个同体的概念，否则的话就没有一个同体的概念，谁和谁同体。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一个法和不可能和一个法同体的，就是因为在分别识面前呢可以把它分开，然后再涉及在一起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分别识面前，在浅鱼的识面前的话，它就是一种同体的关系。非取志向根行径，那么这样一种同体的关系呢，非取根本不是取志向的这个根的行径，取志向的根的行径它是可以说是没办法了知这个同体的，没办法了知这个同体的关系，因为它的面前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缘故呢没办法说这个是它的莲花然后这个是它的蓝色，在根在取径的时候，在建立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同体的这样的案例呢？实际上是根本没一个所谓同体的案例的。那么前面就是说外道或者对方他说呢，由此因成同体无，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不存在种的话，应该成为一个同体无。但是我们说呢，这样种呢，确确实实在外境当中是没有的，外境当中没有一个所谓的种，因为就是说我们要了知这个青莲和蓝色的时候，它就说是这个通过分别念把它分开，然后就把它涉及，最后呢就是说可以说是青莲和就说是这个青莲和蓝色，它是一个本体的，在我们分别识面前可以认定它是个同体。那么在取根行径的无分别的这样一种根呢，或者它的识面前呢，根本没办法取这样一种这个同体的关系，没办法认定它是个同体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还是没有过患的。下面就是这个暂停记，清睹见立即浅鱼，静目明慧兼备者，测见英明之所知，实相真理如浮屠。那么这个就是本品的这样一种暂停记。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高度赞叹可以说分别了知这个见立和了知这个浅鱼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清睹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教理，通过殊胜的教理观察的方式呢，最后呢可以亲自或者能够清睹，可以了知见立和浅鱼。见立呢，主要是通过无分别识取志向外境的一种方式；浅鱼呢，主要是通过分别念或者词语，就是说了知取外境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能够真正的通达什么是就是说通过无分别识去取志向，然后通过分别识去取种相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见立和浅鱼的方式的话，就是好像有这个进步和明慧一样。那么，一个人他如果有一个清净的眼目，再加上相续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明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说在整个世间他取舍一些万法呢不会错乱的。如果说只有进步没有明慧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是一个眼根正常的人，但是他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很钝就是很下劣，这个方面没办法真正的彻底做取舍之志。一个人如果只有明慧没有进步的话，他在取舍的时候也会这个 不圆满的。如果人一个人既有进步又有明慧的话，那么他在取舍万法的时候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正确，不会出任何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讲，如果你真正的听懂了，或者说真正通达了什么是建立了这个一种取经方式，什么是潜于的这个可以说是取经方式，也就是说把建立和潜于分开，把志向和这个总向分开，把这个方面都一分开了解之后呢，就是已经具备了这个进步和明慧。那么具备了进步明慧兼备的人呢，他就可以彻知就是说是这个彻见因明的所知，他这个彻底的通达，彻底的知道这个因明当中的一切所知法，因明当中的一切这样一种建立啊、破持啊，或者说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了知他的这个总相等等，什么时候是了知他的这个别相等等，这个方面对于一切因明的所知呢，都能够彻底的这个通达。实相真理如佛陀，那么了知了因明的所知，了知了这个实相真理啊，就犹如佛陀一样。那么就佛陀他们就知道，对于一切万法的所知呢，都已经无余的了知，对于一切实相的真理呢，无余的了知了。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如佛陀，如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和佛陀的相似啊，有一部分相似的，并不是说你把这个建立和潜于真正通达之后呢，你就成佛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这个方面讲，彻见因明的所知。从因明啊，从世俗地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一切的这样一种取舍啊，一切这样所知，因明方面的这个范围当中的所知都知道了。对于一切实相的真理啊，一切这个世俗明艳的实相的真理呢，都能够无误的通达和取舍。他能够对一切万法的这种世俗地当中的一切万法是假立的，或就是说是对于一切就是说是心所造的，或者说是世俗地当中该取该舍的，哪些是正确，哪些是错误的，这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说如果能够真正的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建立和潜于的，在因明当中啊，他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智者了。所以说呢，大家班子在这个地方高度赞叹这个潜于，高度赞叹。如果真正通达了这样一种潜于这个核心啊命脉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对于整个因明呢都会有就是说是非常大的进展，对于这个了知因明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都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很有帮助的。从这个方面宣讲，那么这个以上呢讲了第四品，下面讲第五品呢是观所权能权。观所权能权，这个也是一种取境的方式啊，认知的方式。那么通过这个所权和能权，通过人知和所知的方式来这个认知来取境。像这样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取境呢？实际上在这一品当中呢，主要是通过所权和能权的方式来取境。那么所权呢，就是所权的这个对境啊，比如说呢，我说这个住子无常，住子无常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住子的无常的这个它的意义呢，就称之为这个所权、所表权的这样一种对境。然后能权呢，是能够了知或者能够表述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词句，或者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这个都叫能权。有的时候呢，这个文字也叫能权啊，比较能权句。像这样我们就说能权。那这个就是说这个经典论点的文字呢叫能权，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的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能权。然后呢所权呢就是所表示的意义，所要通达所要表达的意义呢，这个叫所权。这个方面呢，主要也是通过这个所权和能权的方式啊，来就是说是认知这个外境的。这个方面认知的外境呢，也不外乎就是志向和总向的。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真正的这个能权所权，他自己所单着的，所单着的境呢，仍然是志向。但是他自己所取的，或者说他是说自己所表达的，能不能真正就是说取志向呢？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共向呢？实际上在这个品当中都要做详尽的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观所权能权。那么学习这样所权能权呢，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通达，就是说民意啊，民和义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在没有学这个因明啊，没有学这些佛法之前呢，就认为我的语言就能够表述到这个法的本身，或者这个法本身上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名称存在的，它本身就具备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模糊，那么这是一种实质。那么有了这个实质之后呢，那么因为不知道这个名义啊，实际上是一种假立的关系啊，名和义，名呢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词语啊，这个像一种言语啊等等。那么义呢，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志向法。所以说呢，因为没有通达这样一种这个名和义没有特定、没有一定必然的联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别人骂我的时候呢，就认为别人的语言骂到了我的志向了，骂到了我的志向，我就开始生气。然后别人就赞叹你的时候认为赞叹了我的志向，这个时候又开始生欢喜。但是呢，如果真正把这个名义啊，它互相之间没有特定联系这一点通达之后呢，别人骂你呢，实际上是骂一个总相，或者说是跟你根本没有实际关系的。你的我在什么地方，或者真正骂到你哪个地方，或者别人在赞叹你的时候呢，也没有赞叹到什么样一种志向当中。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 名义脱离、名义相混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烦恼。然后呢，如果把这个问题就是说看清楚、看透之后呢，我们就会认为这个语言和它的意义之间呢没有必定联系，没有必定联系呢，自己会对这样一种语言这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呢不会升起很强的单质性。第三个科判呢是所选与人权之政治方式分三：一、破他中；二、立自中；三、除争论。首先讲第一个呢，破他中分二：一、破许自相为所权；二、破许共相为所权。第一呢分二：一、破许近自相为所权；二、破许实自相为所权。首先讲第一个呢，破许近自相为所权。就是外境自相呢，人们认有些人认为是一种这个所权，真正的一个所权。下面就开始破词：个别派系未平等，外境自相是所权，自相分开而确定无边，无法立名称。重视运用名言时，亦难获得出自相。过去未来非所权，彼者无有自相故。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对方呢，个别派系啊，就这方讲申论外道。申论外道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古印度的一种这个外道派。然后呢，还有呢，就注释当中讲，还有这些这个内道的独子部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个别派系未平等，外境指向是所权。那么就是说平指、住子等等，在外境的志向上面呢，它本身就有所权的，本来就是所权。比如说呢，当我们说将这个平指拿过来的时候呢。将瓶子拿过来的时候呢，就说明在这个外境上面就是一个所权。如果说在外境上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所权的话，那么说将瓶子拿来的话就没办法起到这个作用。这就是因为在这个志向上面本身就存在所权。所以说呢当通过人权的这个词语一说将瓶子拿过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能够将志向的瓶子拿过来，而不可能说是这个总向的瓶子根本拿不过来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他是认为呢，外境志向当中有这个所权。这个方面就是以他的个观点。然后下面开始是破词。破词呢分了好几个层次破词。首先呢就是从就是说没办法立名的方式破词的。志向分开而确定无边无法立名称。如果在志向上面真正有这个所权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样一种志向是分开而确定的。分开确定是什么意思呢？分开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种类。像这样的话就是志向上面呢，就是说一切时间当中的一个时间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瓶子。或者就是说是在一切地点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瓶子。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些志向都是分开而确定的。这个是某个时间的，或者这个是某个地点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这个在整个可以说是这个世间界的话有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瓶子的存在。整个世界有多少，一个城市当中有多少。实际上呢这个瓶子非常多的。志向分开而确定的缘故的无边无法立名称。因为这个瓶子的数量无量无边的缘故呢，怎么可能一个一个给它取名称呢？因为你程序在外境志向当中有所权的缘故，你程序在外境志向上面有所权，必须在外境的这个分开确定的瓶子一个一个瓶子上面都要给它一个名称。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经常当中有很多瓶子，那么如果说是真正在这个志向上面它必须要一个立名称的，我们要把这个瓶子拿过来这个是一个瓶子，然后第二个瓶拿过来这个是个瓶子，把它变成立名称。然后呢除了这个经常之外呢整个山沟有多少，整个这个四川省有多少，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有多少瓶子，乃至于就是说如果外道成取其他世界的话，其他世界有多少瓶子。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瓶子的志向无量无边的缘故呢，一个一个上面去给它志向上面取一个瓶子的名称，这根本不可能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无边无法立名称。然后呢后面讲重视运用名言时，依然获得出志向。这个重视两个字呢，即便是程序在志向上面可以分开立名称的话，如果就是退一万步说在每一个志向上面可以一个一个立名称，但是呢在运用名言时依然获得出志向。那么在我们就是说立名称之后要运用名言，运到名言当中，那么在运用名言的时候呢，依然获得出志向，也很难以获得这个瓶子的最初的志向。很难以获得瓶子的最初志向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第一个呢，这个瓶子本身是不断生灭法这个就是一刹那一刹那都在这个不断的生灭的。所以说呢，当你第一刹那，即便是你第一刹那当中他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第一刹那之间呢把所有的瓶子志向上面全部立名叫瓶子，但是在第二刹那之后呢他的这个瓶子就转变了，他就开始这个刹那生灭的缘故无常了。那么无常之后呢，他第一刹那这个瓶子的所有的像在第二刹那根本没有了，全部都是新的，全部都是新的。就像这个上次也讲过，就在就是说人间也是讲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 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或者我们的心思也好，实际上呢就是昨天的和今天的这方面观察的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身体了，全部都已经变完了，所以只不过众生执着一个相续啊，这个是我而已，这个是一种妄执。真正从他自己的志向来讲的话，早就已经变光了。那么从这个瓶子自己来讲的话，第一刹那存在的瓶子，第二刹那早就没有了，它是啊重新升起了一种志向，重新升一个志向。那么你刚刚第一刹的时候呢，你费了很多心思在这个志向上面取了名称，但是呢就是说在运用名念的时候，我要说瓶子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就是说真正起作用了。为什么没办法起作用？因为志向已经灭了，志向已经灭了缘故。那么你取名字的时候，你是在第一刹那的这个志向上面，你就该取了名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它有它的名啊，就瓶子的名称。在第二刹那之后呢，哦，以前这个志向的法都没有了。所以说呢，志向的法没有了缘故呢，和它一体的这个瓶子的名称呢，也应该同时消亡。同时消亡之后呢，那么你再去。消亡之后呢，你再怎么样去这个安立个瓶子呢？没办法安立瓶子，因为第二刹那是另外一个法，就好像这个柱子一样。那么你说柱子，然后你能不能知道瓶子呢？说柱子不一定知道瓶子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志向上面有这样一种名称的话，第一刹那志向早就灭了，和这个志向无二无别的这个名称呢，也应该同时灭掉。同时灭掉第二刹那瓶子呢，它已经没有这个瓶子的名称了，因为它是个新事物，就像柱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获得怎么样去就说是说这个把瓶子拿来呢，或者说怎么样去运用名念，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第二种过失。第三种过失呢，过去未来非所全，彼者无有志向故。然后呢，就是说前面我们是从现在的这个瓶子来讲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从过去未来的这个瓶子根本不是所全。过去的瓶子呢已经灭掉了，不存在了。未来的瓶子呢还没有升起啊，犹如虚空一样。那么在这样一种法的话，就是说是些过去未来的瓶子呢应该非所全，根本不是所全。为什么呢？彼者无有志向故。因为呢，就是说，你说在志向上面要离开啊，要安立这个所权，在志向上面安立所权，志向上面安立这个所权的名称、瓶子等等。但是呢，过去和未来的法都没有，都没有缘故了，没有志向，没有志向，你怎么能够安立瓶子呢？怎么样安立它是所权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在志向外境上面安立所权呢，它是有很大的过失的，没办法安立的。哦，下面再继续发过失。若依名言全志向，眼根等则无所需，外境无有关联故，诸根不能知相属，衔接所谓彼及此，乃失察故事浅于。若依名言全志向，如果说通过名言啊，通过这个名言就是讲这个词语啊，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词语能够全志向，能够表全这样一种这个志向法的话，因为你们认为在志向上面呢，他就说这样一种所权呢在志向上面，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名言就是讲人权。那么全志向就是对于所权进行表示，那么进行表权了。那么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词举的人权，能够真正对于这个志向上面存在的所权进行表示的话，眼根等则无所需了。那么就是说眼根呢作意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根本不需要了。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就是说眼根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作意等等呢，合合起来之后呢，哦，它可以就是说升起一个眼识，升起一个眼识，升起眼识之后呢，哦，就可以通达它的志向啊，这个就是一种正常的渠道。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你认为你通过名言啊，通过语言就能够表全这个志向的本身，就能够表全自己啊，就是说是志向的本身的话，那么就是眼根的还是有什么必要呢？眼根的没有需要，盲人呢根本不需要眼根的，一切众生的眼根呢全部成了废物。就是废弃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个名言的词语能够表全志向本身的缘故。比如说我说瓶子，我说这个瓶子的时候，我这个嘴里所说的这个瓶子的这个词语呢就叫做名言，然后呢我所表达的就是瓶子。如果按照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来讲的话，这个所权的这样一种瓶子就是志向本身，就是志向本身的话，那么当我说名言当我说这样瓶子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就是触及到了志向本身，或者已经宣讲到了志向本身。所以当我一说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瓶子的一切的志向马上就要现前，说柱子的时候这个柱子的志向就会现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眼根就没有必要了，反正呢通过语言就能够真正的这个诠释到这个志向的缘故呢，就能够通达，就能了这个志向的缘故呢，所以这些眼根耳根等等这一切根呢都是没有必要，全部无所需了。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过失。还有呢，下面继续宣讲了，外境无有关联故，诸根不能自相属。外境无有关联故的意思就是说，在外境志向当中啊，就是说一个法一个法的都是没有关联的，互相之间都是这个独立存在的，互相之间都是互不混淆的方式来存在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外境当中呢，一个瓶子或者说一个柱子，或者说两个瓶子之间，或两个柱子之间等等，一切的这个外境呢，都是通过没有关联独自存在的方式而有。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关联，没有关联的是什么意思呢？ 柱子啊和柱子之间，或者自相和自相之间，外点和外点之间，互相之间呢没有关联。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的，名和义二者之间呢也是根本没有关联的，名和义二者之间没有关联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名外境没有关联的这个推理推知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名和义之间根本没有关联，没有个相属的关系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说通过这样人权就能够表述到这个意义本身呢？通过人权根本没办法表述到意义本身。但是呢很多众生或者包括我们现在在内呢还是在执着名和义呢就是相混的，名和义呢就是有个必定的联系的。这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专经论的时候呢，在弥勒菩萨在宣讲这些修法的也是宣讲过怎么样破除名义相混，怎么样就是说通过加行道的智慧呢彻底断除的。现在我们只是一种了知，真正要把它断除它的这个相续啊，从根本上斩断它的话，必须要加行道的这个四种智慧一个一个的修持，一个一个的现证。像这样的话啊，名和啊名不是义，义不是名，像这样慢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名和义的关系断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错误的认知啊，名和义方面就有关联，实际意义上呢外境上面根本就没有关联的。那么如果外境上面就名和义的关联的话，就在注释当中呢啊，什么记得注释当中也讲了很多故事的。因为在意义上面就有这样一种名称，所以说呢看到这个意义的时候就能够了知它的名称的，马上都可以了知名称。不管任何一个人啊，藏族人、汉族还是个外国人，反正看到啊一堆牛粪的时候，大家都是啊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牛粪，而且大家都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名词呢，都应该是一模一样才对的。而且一个人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说这样一种牛粪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名称和意义相关联，所以说呢，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反正呢肯定能够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的。这方面就是外名义如果真正有实际关联的话，就有很多很多故事的。但是呢，实际意义上的外境和这个当中没有关联，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名和这个意义呢，和这个外境呢是根本没有关联的，诸根不能自相属。那么就是说无分别的这样一种诸根呢，实际上根本不能够直相属的。直谁相属呢？直名义相属。名和义二者之间有这个相属的关系啊，有这个相属的关系，有而且是一种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实际上通过诸根是根本没办法啊，就是说执着的，诸根是无分别的，怎么可能知道二者之间的相属的关系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知道。那么如果要知道二者之间的相属啊，或者说是这个要做连接的话，这个方面必须要分别念。衔接所谓彼此，乃分乃视察故事前约。那么如果要衔接彼此，那么要通过这样语言呢连接，就是说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瓶子，我说的就是这个瓶子。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衔接就是说是彼及此的这种关系的话，乃思察，这个外面就是思察的缘故，是分别念的缘故呢，这个绝对是浅鱼了啊，就是这种浅鱼。所以就是用浅鱼的意思呢，最后就表述啊，在这种外境当中呢绝对没有个所权的，外境当中没有所权。如果外境当中有所权的话，就根本啊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眼根就可以直接取它这样一种这个志向。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语言名言没办法取志向，或者说是通过名义没办法真正的相属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就是根本的不能去执着，根本的执着呢我们就是说是必须要通过分别念视察去执着。如果真的能够通过衔接，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或者我说的就是这个瓶子啊等等，这方面的话要了知的绝对是一种视察，是视察就是一种浅鱼，是浅鱼的话就是一种假立的这种认知的方式。所以说呢这个对方所宣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当中有有所权呢，这个方面是根本不成立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